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乱炖。在这期科技乱炖之前呢，我们的赞助商啊又来了，哈哈，这次还是我们科技乱炖老朋友拼多多百亿补贴啊，感谢拼多多百亿补贴的大力支持啊，拼多多的优惠又来了啊，老听友一定知道啊，就不用听完了，直接去拼多多搜索科技乱炖这四个字儿啊，就可以抢券了，你们赶紧去啊。要是新朋友呢，可以接着往下听啊。这次拼多多的活动呢跟前几次有所不同啊，这次叫什么大额消费券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活动期间呢，每人最高可领11张价值3450块钱的大额消费券，手机电脑大家电都可以用。除了大额消费券外呢，还可以抢5折的消费券，而且完全不用凑单，没有任何套路啊，拿到券就可以马上用起来，更有超级加倍补，海量真5折啊，5折，海量真5折。另外呢，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我们说过很多次了，拼多多的百亿补贴呢都是平台在烧钱换取信任。为嘛要换取信任呢？因为过去呢，大家对拼多多的刻板印象呢都是可以买点小东西，所以他们希望大家要通过百亿补贴让大家买点大件，这次这个大额补都是这种大件，来证明一下拼多多自己卖大件也靠谱，特别是品牌正品的东西，而不是说让大家去买那些小件的啊，改变一下大家的刻板印象。而且呢，说实话，跟拼多多这么多次活动做下来呢，很多听友确实对拼多多的印象呢也有改变。以前都是买点零碎啊，现在好多大件都在这个拼多多去买了。所以大家可以进入拼多多搜索关键词科技乱炖，或者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活动会场。这次活动啊， iPhone 16系列至高直降1100，而且科技乱炖这个搜索词长期有效，大家可以经常搜搜看啊，经常会有惊喜。然后呢，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找到几个不错的好东西推荐给大家，由我们仨人亲自买的啊。比如说大家最喜欢的啊，每次我们都要推的东西 ，iPhone 16 Pro 256G， 原价多少钱？官网是8990块钱，百亿补贴价格7999，便宜了整整1000块钱。iPhone 16 Pro Max 256G 原价9999，10000块钱。百亿补贴后只有8949了，便宜1050。512G 呢也是一样，11999，然后百亿补贴，它补贴10889呢，便宜了1100块钱。所以呢 ，iPhone 我觉得大家要买，现在特别是16啊这个新款，可以考虑一下拼多多啊。今天我听友群里还有人说了，你可以再买个 Apple Care 之类的，还挺好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老高最近也买了 Mac Mini， 怎么样？
我最近纠结了，
纠结了是吧？哎，我告诉大家别纠结了，我们主播测试了一下，别买老高的那个 M4， 你要是办公用啊，你来个 M2 就够了。上一代的旗舰，他现在呢去拼多多百亿补贴买这个 M2 更合适。2023款 M2 芯片的256G 的版本，全网最低价啊，各种别的平台我看到的是3699块钱。叠加百亿补贴后，在拼多多只需要2969块钱，官方补贴了730块钱，这个我觉得确实适合下手啊。2000多块钱，你要什么自行车？
我补充一下啊，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在搞一堆硬件嘛，这回突然就测了一下这个 M4 的 Mac Mini， 比英特尔285K 我们同样的一个程序，这 285K 的大概1/3的这种速度，就是我这边需要150秒，这边60秒，
就是快了，其实
对。对，就只需要它40%吧，应该算。
所以这个麦克迷你还是很具性价比的。
对，那可能 M 二你可能2990，可能相对英特尔的同等配置类的，可能也还是会快很多。
对，
如果说大家是真的有，就是如果你的工作不只是说非得 Windows 能做，
哎，
那你可以试试麦克迷你。
对，
可能在所有的麦克的产品里边，它是最有性价比、
最划算的。
对，
还有一个东西，这个是小件，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去下单，因为我。在选品的时候我自己就偷偷下单了俩。你们还记得咱聊桌搭那期聊那 PDU 插排吗？8位的那个大的插排，我当时买是花了100多块钱，快200块钱了。我选品的时候就想查查这个东西有没有便宜，结果还真让我查着了。山泽的 PDU 双重插座，8孔位带开关的，原价是149150块钱嘛，补贴后的价格 是96.91，官方补贴46块钱，便宜了1/3吧，算是。我觉得这个小件嘛，大家也可以搞一搞啊。所以反正我看到就下单俩，因为你现在你买那普通沙派现在都不便宜，
插座还不能买太差的，
所以呢这个也可以考虑。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啊，这我选出来了，好，我现在把拼多多翻遍了，罗技 Master 3S 的鼠标，这好像是好多人标配，我不知道你们用是都是什么鼠标，反正我周围很多程序员用的都是那个 Master 3S 那个鼠标。那个鼠标啊，好是好啊，它就一个缺点，它贵，大概是500-600块钱的样子吧。我家里和办公室反正用都是这款啊。
我跟你说啊，你在聊这个时候，我就在搜科技乱炖，在拼多多里看了一眼，这个口令下边都有啥？我跟你说一说啊。
不是，这是千人千面的，容易暴露你的消费习惯啊。
SolidWorks 从入门到精通，
书啊，
书，
非那雄胺，治脱发，
这肯定就是你买的，
这是你的喜好，这是你的
什么排插呀？什么 PS 五呀？
对，
这千人千面是吧？
对，
我的天哪！我是说这东西跟是不是跟科技乱炖有关系？
大数据更懂你。
对，这都是你之前查过和买过的东西。所以这次他那个鼠标，咱接着说那鼠标，我觉得它唯一缺点就是贵，一般都得将近600块钱。这次活动它有一个补贴，补贴后的价格是436块钱。我之前真没见过这个价，反正。然后年底我觉得大家可以也添个大件儿，他这次必然呢他送了一些大额的券嘛。我看了一款东西啊，这个东西我有点后悔，因为我刚给家里买一个，我觉得我买贵了。它是一个冰箱，海信430升十字四开门的冰箱啊，这个是我买的同款。它这个冰箱百亿补贴之后是2003块钱，关键是你再叠加消费券下单后它还能打个八折，这就很便宜了。1000多块钱，所以大家就去这个拼多多搜索科技乱炖啊，一定要下单时认准百亿补贴的标识啊。另外拼多多官方我们做一个特殊申请，就是你科技乱炖你什么时候搜什么时候都有用，它那个口令是长期有效的，所以大家就平时多搜索吧啊，经常有活动，反正你买什么东西你就先搜索它，并没有坏处是吧。
对，还卖金条的呢。
金条好像没有百亿补贴。
有
百亿补贴是吗？
有，真的品牌百亿补贴
啊，真的呀，
买贵双倍赔，这些标签都带
哦，
还顺丰包邮呢、
啊、那大家买几个金条去吧。行，反正今天这个口播广告就播到这儿啊，我们进入我们的正题儿啊。今天呢除了我们仨以外啊，我们还来了一位新朋友，小鱼同学。
哎，欢迎欢迎。
老师好，我是鱼同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科技乱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这也是我们的忠实听友、哎、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也是播客主播，这能说吗？
我算是科技乱炖的一个老粉丝老听众、嗯、啊，今天也、哎、很开心有这个机会从一个听众变成嘉宾。
今天想跟小鱼聊聊什么话题呢？
小鱼同学的身份比较不一般、
啊、哎，
大家知道啊，这个小鱼一定是假名。
今天大家如果看了标题啊，就知道聊聊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现在可能每天都能收到这样信息，谁又被骗了200万？天天我们那个居委会大妈天天在群里发，注意啊，我们小区又有人上当受骗了，又被骗了多少钱？所以今天跟小鱼聊聊什么呢？聊聊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就是这个反电诈啊，注意是反电诈，不是电诈、
啊、
对，是
反诈先锋。
对对对对，因为是什么呢？这个小鱼的经历呢，有一点意思。要不让他自己说说。
嗯，
对，
那我先简单聊一聊，
简能说的说，
对，
简能说的说，
没事，
对，
你就说漏了我们也给你剪了。
哎呀，太好了，
反正你先说吧。
首先我叫小鱼，然后呢其实我目前从事的工作是反诈这个行业的工作。早期呢我是警校毕业以后呢，因为我学的是犯罪现场勘查。
火，
哎
呀，CSI 啊，你肯定看 CSI 那边。
看过看过，我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特别
老师就会放给我们看。但是我学的这个专业，一工作马上就是一个夕阳产业
啊。
为
什么？
为什么呢？
大家不犯罪，
没人杀人了。常杀人的同学们都知道，
对，
杀人容易，尸体处理难。
哦，那不是都看着《绝命毒师》学的吗？怎么处理尸体？《
绝命毒师》那老白是制毒，那我。工作前几年呢，其实也就是负责犯罪现场勘查，啊，主要呢是盗窃案件为主，然后有些未知名尸体，还有命案的现场也要看。当时也是看了大量的这个尸体， 但是慢慢的就感觉到经过两年的这个发展，就传统的这种线下的犯罪越来越少了。其实到现在基本上我们入室的盗窃这种犯罪类型在整体的这个刑事犯罪里面占比已经非常低了。
这个、原因是啥呢？
这个我也分析过，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嘛。因为一个呢是你现在再去偷东西你还能偷到钱吗？
哎，是
你能偷到手机
但也卖不掉
都有锁
对，现在因为、
真的现在小偷真的少，
要么他偷的不是现金，而是什么什么，就是
贵
重的
物品，
对、但你还得卖，卖就很容易被追踪。
对，还有个原因就是现在整个我们城市的这个社会治安防控的体系也越来越好，
就主要是以天眼为主，
摄像头、到处都是摄像头，
就你可以偷一次成功警察抓不到你、但是你老是偷总有一次是
你会把自己暴露出来了，
要进去。
所以小偷真的变成夕阳产业了，
工作是不可能工作的，那个人家现在
去工作了
对，真的去工作了
所以呢我大概2014-2015年左右吧，就马上进入了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反诈工作。这么一算也是正好干反诈干了10年了。
开始忘了说了，小鱼同学是一位刑警。
刑警、
对
啊，咱没有说他的这个警官身份，所以可能大家会、就是他作为刑警是，原来我其实没有搞清楚反诈，我以为反诈是属于经济类犯罪，
对，不是
经济类的，
对，经济类的那种。
后来才发现不是，是吧？
因为是罪了，对吧？
对对对对，其实刑法里面列的那几百种罪名
都归刑警管，
那没有，那不是刑法里面列的几百种罪名呢？公安部他会进行一个分类，就哪些是经侦负责的，哪些是刑侦负责的、哪些是禁毒负责的，哪些治安负责的，其实已经做了分类。那就是原来传统的其实线下就有那个诈骗，诈骗它不是一个新的一种犯罪。我们现在说的主要是电信网络诈骗。都是在线上的。
电信又受伤了，
这跟联通没关系是吧？
哎呀，
谨防电信移动诈骗
还有联通呢，
联通挂的这个牌儿。
所以其实现在主要的这个犯罪行为就网络空间化了。
是，
因为大家都生活在网上，然后所以这个犯罪行为也都放在网上搞了。
你发现黄赌毒全都在线了吗？
对啊，我就是想说那个美女荷官在线发牌，那不也是吗？
对，
它也是在线的呀。所以等于说线下它变成了一个夕阳产业，到了线上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朝阳产业，紧接着就带动着你们这个反诈也变成了朝阳产业。
这跟我们做软件是一样的、你看为什么先进的都 SaaS 化呀，它就是因为交付成本低。
哎，对，
线上的就是交付成本低嘛，不管你是骗也好还是给人家发黄片也好，这个比线下的可简单多了。
它可以把犯罪的这个产业通过线上去运作，把它规模给很容易扩大化。
对，而且可能也更不好追踪了，因为你不需要见面。
是的，因为在网络空间发生了，你其实要去追踪。其实我之前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是一个
电诈
罪犯，
对，你要怎么办？
我现在要去线下，我要去到某一户人家偷个东西不被发现，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因为现在你这个路面的监控啊，或者人家发现你的这个情况，其实你很容易被追踪到。
线下其实不光拼脑子，还得拼体力。
是的，
对吧？
哎，
你半夜你爬到人家家里去，
也挺难的，
这个还挺难的。
那你从这个行业转型是吧？从勘察这个犯罪现场转到这个反电诈，刚刚进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太适应？你看以前我面对的都是尸体。面对的这些东西就变得看不见摸不着了，会不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
我刚开始做这个反诈工作的时候反而是游刃有余。
哎，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跟我个人爱好有关系。其实我2000几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开始有一个兴趣爱好叫做建站。
哦，
搭建网站。
嗯
啊，那时候喜欢用什么 Discuss 去搭一个论坛，感觉很有成就感。
所以小鱼跟我们其实是半个同行，
他其实算是科技领域的爱好者吧，算是。
上个月我同事贴了一个网站到我们那个内部群里，他说这谁的网站，上面为什么会有 IP 的这个标、我一看啊，这个是那谁的，我说你见过，对吧？就是那个人做的、
就是这个人。
对对 对, 对, 对，他说哦，原来是他呀、
算是一个业余开发者吧，主要兴趣就是搭一些这个网站小工具
啊。
所以我刚开始在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这个分析研判的时候，反而是比较游刃有余，
因为至少你比别的民警要懂，
这别人可能还没搞懂怎么回事，
他还没入门呢。
哎，我现在因为我们内部也有在那个授课什么的，其实我现在有一节课是课题的名称呢是叫从零开始教你搭建一个诈骗网站。
哦，
啊，这个选的好，
这个只能内部授课。
对，
为啥呢？就是说我一直就是要求大家，我们去打击犯罪，
你得知道他
必须得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
就是犯罪心理学嘛。
是的，是的，是的，
嗯，哎，那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搭？
今天怎么搭就不说了，那我们今天主要聊怎么反诈。
所以你进到这个行业之后，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你之前积累下来的这些东西，但是在你在之前的工作当中其实是用不上的。
嗯，
到了这个行业，
是的，
好像哎，突然变成了降维打击，
从兴趣变成工作了。
对我非常的有帮助。我一直觉得，就是你人生中做的不管每件事情啊，你可能现在觉得没啥意义，
嗯，
就不知不觉以后可能就帮助到你。
那个我之前不是写过公众号的文章吗？
嗯，
你的每一步都不白走，对吧？
忽然上价值，你们
看，哎，这么早就上价值了，
哎呀，升华了，主题马上就升华了。
跟我们聊点案例
啊，跟我们聊点你最早接触的。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最早开始，因为当时很多骗子就是在网上做那个诈骗网站嘛。诈骗网站其实现在来看，就是诈骗网站的这个整个产业已经很成熟了。他的这种反侦查反追踪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十年前那时候相对还比较简单，因为我自己建过站，我知道一个网站是从程序开发到购买服务器到这个域名的购买到 DNS 服务器的设置一系列我都知道，
你都会是吧，就知道他怎么干的了。
甚至我有时候会设想，哎呀，我今天我就不是干正经事情，我是在做一个犯罪的这个行为，我哪一个环节可能会留下蛛丝马迹，所以我就是反着来。那我一旦有案件，我当时就从我建站的这个思路来找每个环节有没有哪些环节犯罪嫌疑人留下一些
蛛丝马迹
的。是的，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我相信你们俩也有，就是他们建站可能都是在境外，他很难就是大摇大摆的去备个案，然后国内申请个服务器
那
去弄吧。
十年前那个情况，其实它是慢慢的发展一个过程，十年前还没有到境外，
就是你国内管的越来越严，它就逐步退到海外去了。
嗯，
当然在国内搞，其实很多假身份搞。
其实2016-2017年左右，我那时候打了很多电诈的这个网站，当时很多网站还是服务器放在境内的，我甚至我自己都好几个省的这个机房节点我都去线下的机房里都去过了，因为
也去勘察过，
哎，这个服务器我就当时不是说云上的这个服务没有这么成熟的时候
都自己托管，
我们一旦发现这个诈骗网站我是直接去拿硬盘的，
直接拔硬盘，
直接把硬盘拿回来，
那就是
然后看硬盘里
取证，
算是取证，
对对对对对，
啊，
因为我们要取证。
但是因为我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们跟有的同行聊的时候，他也是一样问题，就是他们有时候弄的都啥，比如说一个域名，虽然说可能没人，就是等于说他不续费了，但是备案还在。
哎，
他就专门买这种有备案的，但是已经更换了信息的，他就继续去用，因为很多人他只看备案在不在，
是的，是的。
但是呢，你到底这个人换没换，这注册信息换没换，他是不管的。
就是域名、注册信息和备案信息其实是
对他已经对不上了。
嗯，
那这种他们就搞这种，然后在国内去搞。当然，这种他人还在外边，就算你抓到了这个域名的情况，你也抓不到人。
嗯，
我们当时有时候遇到的是这种情况。
明白。
但现在好像据说也管得更严了，比如说你那个域名的那个注册时间要比 ICP 证的那个要早才行，一旦比那晚可能要重新再做备案。
啊，
我记得后边又出了一些更细的规定，对，就是为了防止的。
对，老高说的是一个就电信网络诈骗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产业了。
对，就是产业。
就老高说的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专门卖
基础设施
已备案的这个域名。
对，就是基础设施嘛。
因为可能有部分听众不是很了解啊，就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呢是，如果你的服务器啊，是放在中国大陆境内的，然后你现在要 做一个网站，你的域名要解析到境内的这台服务器上，那你这个域名必须得取得工信部的 ICP 备案。然后有人就利用漏洞，就是刚才老高老师说的这个，我可能域名已经一年期已经过期了，但是这个备案信息还没掉下来，那我去把这个域名抢注过来，有人专门抢注这个域名，
这是一个行当了，
是的，是
产业链里面。
但现在好像应该是用途并不大了。
那天还有人问了，
嗯、
就是这个问题、
嗯、
被警察叔叔找上门了，就是这个问题，
就因为他那个域名原来是他的，
然后
拿着备案信息来找到他了，
对，逮他去了、
啊，
会有，现在还是有。
这个确实就是，如果你这个域名不用了，
最好是把
有自己原来企业或者个人的这个备案信息，建议还是。早点注
销掉就完了。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看，其实可能在国内做的越来越少了，就基本都撤到海外去了。
嗯、现在其实整个就从电诈犯罪做网站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主要是用各大云厂商了，用这些境外的这个云厂商服务比较多一点。
嗯、对，因为它简单，对吧？
嗯，
你托管，其实你终究还是要露个面。
但是他如果不解析到国内，他国内也没有实体的服务器，那这个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了吧？
嗯，因为国内没有实体服务器，但是国内的用户或者我们的网民仍然可以访问到、
嗯、
境外的这些诈骗分子搭建的网站，
嗯、
所以他们还是可以用这些网站进行诈骗，
但可能却会慢一些。
嗯、
但对警方来说，就是你对于这种网站，进行追踪就比较难了。因为它整个无论是服务商还是服务器都是在境外的，
那就涉及到甚至国际协作呀等等这一层面，
是的，
你就跨境了嘛。
对对，
电诈它现在就是一个跨境的这个生意
啊。对，因为那些电诈园区对吧，都在那什么啊，对吧，都是在那些地儿嘛。
哎，前两天我还看到，因为今天是一个公开的节目啊，就是我们讲的信息都是公开报道的一些信息。前两天我看到那个公安部网站上还发了，就是国内的警方和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合作，一起打击掉一个电诈的这个案件。
那是因为炸了美国人是吗？
那是因为炸了美国的企业，
谁也跑不了。
我跟你讲，就是美国这个电诈问题，好多人跟我说，哎，你看这个国内反电诈搞得风生水起，甚至一会儿咱也会聊，弄出来很多不方便的一些政策。现在难道国外没有吗？人国外为什么就没有这些事儿？
哎呀，国外那是非常严重。因为这个我非常专业啊，因为我可以稍微介绍。
对对对，
因为我呢特别关心国际同行的一些经验做法，
嗯，
所以我专门研究过美国呢他们如何开展反诈的这个工作。美国 FBI 下面有个部门叫做 IC3， 大概是2000年左右就成立了，是专门进行一个反网络欺诈的一个联合部门。因为美国它每个州有自己相应的这个法律，
对，它每个州法律还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但是网络欺诈它算是一个联邦罪行吗？
是的是的、
哦、
IC3 它提供了一项服务呢，就是你所有美国的公民，无论是你在哪个州甚至在境外你都可以在 IC3 的网站上，当你被骗的时候可以提交这个信息，其实相当于就是在国内报案的，
报案平台。嗯，
然后他会根据你当前的一个情况，然后要不要受理，把你的相关信息推送给某一个州来受理。
但是，是不是他们去查起来，可能是不是会更难？我在想，因为比如说实名制啊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并没有像咱这么严格。
其实，美国的金融体系比我们发展的
哦，对，金融体系，如果你进去呢，肯定能给捞出来。
其实。我自己感觉应该是美国整体这个传统金融的这个领域，他们的监管是做的很强的。而且 IC3 它除了接警以外，它有个部门专门负责就是帮受骗的这个受害人去帮他去冻结
啊。
但我觉得也许咱们认为他们的那些问题成了人家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他转账慢，
嗯，
反而是成了好的事了。
你是这么想？
我们这边都是秒到账，人家说那我得 T 加一。
那天啊，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被骗了。他说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有所启发。
嗯，
他金融体系非常完善，就是你去美国开户，你在美国也开过户吗？你开个户，那 KYC 可做呢。但是呢，现在这些骗子怎么干呢？他绕过金融体系，他怎么骗你？让你去买各种网站的 gift card。
啊，
你给我充这个。他通过这个礼品卡把这个东西绕过去，
因为不记名，
因为那个不实名。
对，
那些被骗的人，现在好像美国的那些百思买啊等等这些商店超市现在也布控了，说如果谁一次性大量的买这个卡，一定就跟现在咱在银行转账一样，大额
转
账，
转大额一样，
摁住报警，就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被骗了，所以他是通过这不同的方法就绕过这些措施的。
国内是不是也有绕过银行的这种？
嗯，
那就加密货币了吧？
中国和欧美国家这些整个金融体系基础不一样，像刚才朱老师讲到的，就是算是信用卡欺诈中的一种。
嗯。
那他呢主要就是因为你在中国我们每个人消费银行卡你得输密码什么的，其实在国外你使用信用卡去消费很方便，可能甚至大多数的信用卡是没有密码的，你拿着卡号和那个 CCV 那个号码，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钱给刷掉了。很多黑客或者一些黑灰产他就专门卖这些信息，然后又有一波人去负责把这些钱转换成像 App Store 里面的这些卡了，或者其他的一些充值卡，
就它其实是信用卡诈骗。
对，
其实你是刷信用卡买的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但我们说的电诈还可能还不一样，是吧？其实细分有很多种类。
对，
信用卡诈骗应该还是诈银行。
对，受害者是银行，
就是持卡人，他发现这不是，他就
这会儿咱之前不是聊过吗？有密码诈的就是你，没密码诈的就是银行。
简单来讲可以这么讲，但是
现在有人已经分不清了。
对,
对，
现在已经很复杂，而且现在主要很多被骗的，像上次我那朋友被骗，那骗的是他企业账户啊，会计被骗了，
他那个就是电诈，
那就、对
啊，
那种你就没有办法了。
朱老师说的是非常典型，
对，
长盛不衰的一种诈骗，
给我们讲讲，
而且非常
行之有效，是吧？
哎，我跟你讲，先讲我们朋友这案例吧，你给我们分析分析。
可以，可以，可以。
对，他就是突然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呢加他们公司会计的 QQ， 然后说我是谁谁谁，就是我是老板，是吧？
冒充。
哎，我是谁谁谁，我现在在外面开会不太方便，你先给我查查咱公司账上多少钱。然后会计呢就去查，查账嘛，无所谓嘛，啊，一查说咱公司账上呢有100多万，然后呢咱公司理财里呢还有100多万，一共250多万。然后呢这个老板说我知道了，待会儿呢拉了一个群啊，这个群里又加了一位老板，然后呢说你把这个理财给我取出来，然后呢现在咱着急付一个货款，然后你打到这个公司，注意啊，那个收款人公司，这个时候会计会降，哎，公对公嘛，会计会降低警惕，然后呢啪就把钱给打过去了，
打了250万是吧？
打了250多万。
我觉得这个在这事上讲，他就不对了，等于把公司资产全给打没了。
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个 UK 是俩人嘛？
嗯，
俩 UK 都在他手里，他插上 A UK 转账，插上 B UK 审核，一个人就把这事干了。这事儿什么时候发生的？早上10点，会计什么时候醒过味儿来的？
下班，
下午4点。
哦
然后给老板打电话，
钱都已经转了没影了，
是您让转250多万吗？老板正跟我吃着火锅唱歌，当时就蹦起来8米多高，
公司没了。
你知道真蹦起来8米多高，说走走走走，赶紧报警去。
这老板也是心大，
这个也正好恰巧一会儿小鱼啊也给我讲讲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都不可能这么巧合。他是这样，他公司之前刚做完一笔这个融资，在融资去做这个公司架构的准备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把这个银行转账的权限啊给放大了，不然的话他不可能一次性转出去这么多钱，对啊，他就把这个放大了，然后同时呢他把很多的本来的安全设置都关了，比如理财不可能当天你就能收回，对吧？
这么寸劲儿。
对，就是这么寸，就在这，而且为什么两个 UK 都在一个人身上，是因为那个出纳离职了，
刚刚好，
刚离职，这钱就没了。
这出纳干的，
差一步，当时就回来，就是把出纳逮回来审了
啊，
就是怕他们内部勾结嘛。
就是你出纳自己干的是吧？
对，人当然不是了，那人家都审清楚了。所以呢，在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鬼？
其实这类犯罪是比较典型的一种犯罪。
嗯，他们报案的时候，警察也这么说。警察也蹦起来8米多高，怎么又一个？
反正还这么多钱，
哎呀，
对吧？
而且从警察角度来讲也很无奈，因为我自己做电诈，我接的第一起案件就是冒充老板骗财务的案子。
嗯，那是挺经典的，
也就2014年，当时也是 骗了100万，也是通过 QQ， 就犯罪的这个模式
一
直都没有变化。
对，
你看到现在
2024年，
一模一样的手段，但是依然行之有效
啊！
就它就这么经典。当然，我也研究过啊，就是美国的诈骗里面，它排名第一的这个犯罪类型叫做商业邮箱诈骗。
嗯，
就因为美国的企业它是通过邮件的沟通交流比较多一点。那其实类比到中国的话，
就是 QQ
冒充老板，对对对对。现在我们包括刚才朱老师说的，就我们当过老板的这个听众都知道，公司的这个优盾是有两个的，但是很多企业它内部的这个财务管理制度啊，并没有那么严格。就金融行业呢，有个专业术语叫做一手清啊，就同一个人他管理了两个优盾，然后平时呢，公司内部他转账又没有明确的这个财务制度，老板都是通过 QQ 通过微信来发号施令，然后你要转给哪个账号，反正他其实就是钻的公司自己财务的一个漏洞。对，
那会不会为什么就这么巧合呀、啊？会不会有其他的那个就是盯上你了或者怎么样？
也不是巧合，其实他这类犯罪他有一个前期经营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时间跨度会几周到几个月左右。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早就盯上他了。
是的，那盯上的这个群体呢、
哦、
主要是我们广大的财务工作人员这个群体。
嗯，
因为财务人员他可能自己以前的会计是要考那个会计证的嘛。
对，
现在可能好像是不需
要，也要考，
需要也要考，
也要考。
对、
啊、
对，
然后那他们会有一个这种行业的这种工作群啦、
啊，
或者相关的这个组织、
就是、考证的一个群。比如说
那你突然有一个人混到这个群里，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他慢慢的就一个个找哪些人可能有这个漏洞、啊、
看上去不太聪明
的 来加你好友啊什么的、嗯、对吧，
甚至可能弄好黑了你的邮箱呢，也是有可能的。
对，有几种渠道，一种呢就是通过 QQ 微信给你发一些木马文件，也有就是通过邮箱发钓鱼邮件，可能先在你财务的电脑里已经指入了木马，远控的木马，
他就是提前已经知道这些事儿了。
对，
就暗中观察，
他平时得观察你和老板是怎么样进行交互
的。
哦，
对，甚至他会模仿一些老板的这种交流的语气。
对，
哦，或者是说他已经提前知道公司那个权限被打开了，
就像你说的，哪能那么寸呢？那这些事儿肯定他知道。
当时我那朋友就特别奇怪，说会不会是这个会计跟离职的这个出纳勾结，他第一想到就是这个，确实很合理哈，因为只有内部人才知道这些事儿嘛。
但这件事儿风险太大。
对呀、啊、
对吧，
对呀、啊、而且没必要嘛，你就是太容易被抓了嘛，第一个怀疑就是你嘛。然后他这一说，我
你说的那个在一个群里头啊，我突然想我给你讲一个我妈的事迹。
嗯，也被骗了。
嗯，我妈以前她退休以后啊，你知道老年人退休以后不是老有点那个自我实现的感觉
啊，对，
老怕被社会抛下
啊，对对对
对，
对
吧，
那得干点啥，
尤其是女性，这个广大的这个中老年女性们，然后她就搞一个什么投资，就是人家忽悠她投资多少钱，投了多少钱，然后每年有多少回报，
那不是 P2P 吗，
就是还不是 P2P、
哦、
就是 P2P 那是在网线上的对吧，
嗯，
这就是线下纯那个开大会、
哦、
忽悠你们
哦，
投完资每人领一桶油这种。结果呢他很快就知道被骗了，因为取不了钱人跑了。结果呢发生了什么事儿？这帮受害者拉了一个维权群，就是报案
啊、哦、
因为报案那个警察也解决不了嘛，
嗯，
因为这时候抓人嘛，
嗯，
反正说
也有过程嘛，对吧，
提交这个你骗多少钱、
嗯、
你们个个都提交完了，这帮人搞了一个互助群，每天在里边聊，哎，这个案子到什么程度当中。
哦，我要抢答一下，是不是互助群里也进了骗子了？
对，
二次再骗。
互助群里进了一个人，这个人自称什么张警官，然后就跟他们聊，跟他们同步案情，同步的，过了一段时间大家说这个钱差不多来了，然后呢我们已经冻结了，然后你们每个人呢需要再出一份钱，然后来获取这个冻结的这个钱里边的份额。
嗯，
比如说我冻结了100万，
嗯，
你们每个人损失了可能加起来不止100万，
嗯，
但是呢如果你出的多，我在100万里分的份额就多，
就优先呗。
对，然后吧唧又骗一把，
我去，
我妈这个二次上当
啊，还上当两次，
就是这次啊，她也信了。啊、我后来一想，我说你这群千万要留着，
嗯，
这群一定很值钱，
嗯、
对吧？因为这里边全是一帮受骗体质。
是的，是的，是的。
以后进去个高警官，
你把这群卖了还能挺值钱的，我估计。
本来呢，骗子是要花大量的这个经费去筛选
一骗
受骗的群体，
对，
你现在不用筛选了，大家都已经被骗过了，
都被骗过了，
肯定是一受骗，
这个概率就贼高，
而且特别想把钱要回来，
对，
才有这执念，反而更容易中招。
是的，
我妈也有类似的经历
啊，是吗？
但我就不讲了，因为理论上讲不是被骗的骗
啊，
其实是被
套路，
对，被套路了。
嗯，
就其实他也是利用你想把钱要回来的这个想法。
你看，现在已经有一半的主播经历过电信诈骗了，是吧？
嗯，
其实我不太能理解，就是。本来有类犯罪是叫做贷款诈骗，
嗯，
我是想贷款，我没钱，我想贷款，然后人家说可以给你贷十万块钱，但是你得先交我们一万块钱。
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他就是少想了。就刚才我说那个朱峰那个例子就是这问题，你公司就250多万，但老板让你转250多万，而且啥也没有，
嗯，
连发票都没有，
嗯，
你这脑子就应该就有一个警钟才对。
嗯，
对，你是少转点，
开警钟有啊，下午4点才响嘛。
这个反正不太长了呀。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一种体质，我这身体的体啊，一种体质。我妈属于什么人呢？
嗯，
特别单纯善良。她有时候我跟她说，我说你这东西肯定是，比如她前两天又给我弄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哎，你看这个，人家说投资10万，3年，每年能回6万块钱。
还是群里那些人呗
啊，不是，这是另外一波了。
还有一个
群里中的招儿，
他们这个退休人士啊，
嗯，
很多人盯着你，尤其是他是这个政法口体制内退休的，
嗯，
退休金也不少。
对，
我觉得他们整天被人盯
啊。
人说这个啊，这是在内蒙养的什么羊，什么什么羊
啊？
你投10万块钱，
认养一头羊
啊？你投10万块钱，那个每年你就有6万块钱的回报
啊
啊！
哪有这么好的生意啊？
对啊，
你想想，那平时那羊卖多少钱呢？怎么可能有6万块钱的这种？
我就跟他讲
嘛，
我就跟他讲嘛，我说他要这么大利润，他为什么找你？
对
吧？
他自己干就行了，
他随便去哪儿贷点款。
对，他去银行贷款一定比你这个利息要低得多，
交10000块钱贷10万的。
对，然后
是北京，
然后我说那肯定是骗你的，然后我妈就属于那种，她说那不可能，人家都说了不是骗我。就这句话啊，
嗯，
这原话，
人家都说了不是骗你，
就不是骗
我，我都疯了，你知道吧？怎么会有这样想？
这个就跟我上回跟我妈说的时候，她就说，她说你不懂，我就疯了。
对，我妈就说，人家都说了，人家开大会说的，说这个事儿每年肯定能保证这些钱。
但从商业角度上讲，
就是
不可能的事儿，
我觉得属于这种容易被骗体质，或者说非常善良，
嗯，
想的少，
他就是非常善良，
而且经历的少。比如说他要是做过生意，被这个社会真的毒打，我可能就不会这样去想了，
就是没有这么高利润的生意，
对，不可能啊。或者你但凡有，你就会找，就是会趋同于那些找低利润的成本去做了。
有这么高利润的生意都在他那本刑法里了。
对，
哎呀，是的。
对，我妈就是属于那种，你看过去买保健品，
嗯，
这保健品人家说有这个功能那功能，实际上就是糖水。我说你这东西肯定是糖水，人骗你。他说不可能，人家都说了这里头有什么什么什么，
人都说了，
让我跟我爸都疯了。
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老年人被骗是一回事，但我觉得年轻人被骗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年轻人被骗的也很多，
那不少。
对啊，
年轻人我觉得就是裸聊之类的可能多点。
其实刚才两位高老师讲的，就是其实是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里面损失占比最高的一类犯罪，就是
相对有钱。
我们是叫做虚假投资类，但虚假投资类呢，它大概也分个两种，一种呢是就你确实想赚钱，就像两位高老师的这个母亲一样，对吧？他已经退休了，有点积蓄，我想再赚点钱。他其实利用的是人性的这种贪念。那还有一种虚假投资类呢，是先跟你交朋友，比如你是80后单身女性，人家是一个美国大兵
啊，
人家是一个
跟你谈
恋爱，
这
个，这算杀猪盘吗？
对，那这个就叫杀猪盘，就是他有一个养猪到杀猪的一个过程
啊，这就是放长线。
对，
他更得看清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钱。
他甚至会在，其实两个人线下是一直都没有见过面，
嗯，
但是他可能会在线上给你点束花，
一直聊，
点个奶茶，
嗯，
你觉得，
实际上线下也是相当于接触，
他
不
不
不
接触，
他点外卖，
不是
接触
人，外卖接触，
他通过外卖，通过食物，
但是俩人没见过面，看的照片弄嘛都那都是高配，
骗子可能是在境外，人家几千万里以外给你点个，
这个确实有个心理啊，就是说，你看你干聊天。
嗯，
总觉得是虚假的，但是他给你点个外卖，点个蛋糕，
你
就
觉得
你会觉得
他真
实了。
嗯，现在有句比较流行的用语叫做"提供情绪价值"。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啊，
嗯，
就是你想在我们这个网络安全行业啊，
嗯，
这个攻击，
嗯，
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嘛。嗯、我们讲这攻击就有分两种，一种是全面撒网式的，
啊、
比如说朱峰最近装了防火墙，
嗯、
突然。从原来看不见变成看得见了，
嗯，
就焦虑了、
嗯、
就是一大堆扫你端口的、
嗯、
这些还不是特别的有害，最厉害的一种呢叫做 APT
定向的
APT 叫做高级的持续性攻击、
嗯、
持续性攻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的目标是明确的，
就干你
就干你，
对，
然后它用各种手段围绕着你找漏洞、
嗯、
这事儿非常难防，就是以前我们应该聊过这话题，
对、
嗯、就是普通人小虾米你为什么不用特别担心你的被攻破呢？被攻击呢？是因为你没价值，
没钱，没权，
对，
那谁管你啊？
对，反而这个高价值的人群或者是机构非常难防，
嗯、
就是因为怎么着都能找着漏洞。
这句话怎么说？就是那个老话怎么说来的？钱是防贼还是钱是做贼啊？
忘了，
忘了，
不知道。
对，你们都忘了是吧？
但是反正知道意思了，
嗯、
就是
你。做贼容易防贼难，
特别是他冲着你来，
对，
你看举个例子啊，之前我们应该聊过，就是某公司，
嗯，
某大陆啊、
嗯、
曾经丢过很多比特币，
哎，
他就是被，
那肯定是被盯着干的呀，
不是，
他是被扔 U 盘、
啊、
就是大家分析啊，最后因为没有找到，没抓住敌人，
就分析的可能性，
分析的是可能性就是丢 U 盘，
嗯，
就是我
把 U 盘插上，
你去面试，
我是你的访客、
嗯，
然后呢，我顺手可能扔那个桌上一个 U 盘，没 C 面上上去查一下，看一眼
别人看
东西，
这谁的东西、啊？
的时候你就已经中招了，
一瞬间木马进去了。
嗯，
然后花了很长时间，因为第一次说这个中木马这个机器，
嗯，
并没有权限、嗯，这个人并没有权限访问很高级的东西，是反复绕圈，然后每次进一层以后都把上一层完全清空，
嗯，
看不出来从哪儿进去的，据说是突破了四五层。
那说明他们确实防的还挺多的，
把他的比特币转走了。
对
啊、最后呢，一圈人研究复盘，恢复这个路径，最后想到可能就是丢 U 盘，这个前后很长时间，因为他要不断的去一层一层的突破嘛。
嗯，
对，还要防止你有录像。
对，另外呢，你看我们讲 APT 还有很多就是针对国家的。
嗯，
军队的
啊，伊朗关机了，是那个专门给他做个病毒，
那叫阵网吧？
阵网吧。
对，
嗯，
这个玩意儿就有点像杀猪盘了。
这个我们也接触到过，其实就是原来我线上要给你中个木马，现在我绕过你各种安全防护措施，我人肉给你中个木马。
哎，我给你插 U 盘。
我们碰到过，就是现在其实快递行业里面对用户的隐私信息保护已经比较好了。就是快递的面单，其实它是一个在黑灰产领域是非常值钱一个东西，所以有些人呢就专门想入侵快递公司的系统，把这个快递面单的信息获取到，但这个事情很难，所以他们想出来有一种办法呢，是我人肉到 A 物流点，我去应聘求职，我进去之后我就往那个电脑里搞积木嘛，
塞木嘛，
对，然后我可能一个礼拜不到我就人就走了。
有时候人肉确实不好防，
对，因为你在他里，你就是你防，
因为你他已经人都进入到内部了，
就是防外和防内，它是两个套路
啊，对啊，
对吧？
对啊，对啊，嗯，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
啊，什么？
他刚才说的是让我想起了那个航空公司的。
哦，航空公司
对吧？
哦，就是你之前遇到那个，
对，就是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您坐的这个航班取消了。
哎，对，
哦、
这个事儿说说吧，他们怎么干的？
能说吗？
这个应该也能说吧。其实航空公司也不是一个，
因为我们以前节目讲过这个暴论啊，里边有鬼。
嗯，它也
是
一个算是公开的秘密吧，就是因为本身我们整个航旅的系统它是打通的嘛。
嗯，
然后你又中间又涉及到很多环节，要售票，然后要选座，可能各种各样的环节接触到人都有可能是其中一个风险泄露点，然后呢，而且 黑灰产可能会为这一类的数据提供一个比较高的价值，那就有人会去铤而走险卖这个数据。
但是这个锅还不是，
嗯，这个不好讲。
对，你少让我逼俩字儿吧，别说了。
我刚才啊，你说这个事儿之前，我刚才想到一种攻击方法，
嗯，
就是卖二手货，
啊，
卖二手的 SD 卡，
哎，
和 U 盘，
卖二手的防火墙。
这个我
那个难，
我可以说一个
啊，
现在
有人干过是吗？
啊，那更加高级一点，也其实也不高级，在区块链虚拟币这个行业有我们有个安全叫做供应链攻击，
对，
就因为我们需要有那个硬件钱包嘛，
嗯，
然后现在有人呢就是去怎么样去盗别人的币呢？很简单，他先买了一堆的这个硬件钱包。硬件钱包
里边加了后门，
不加后门。其实硬件钱包，说实话，你去从硬件上去修改这个硬件钱包，还是比较难的，
是吧？
比较难的。他们做的没有这么高级，就是买了硬件钱包以后呢，先生成了私钥，然后就把你这个私钥给抄下了。
嗯，
抄下以后呢，他们会把那个硬件钱包的说明书给替换掉。
哦，
你本来说明书可能是第一步，哎，你得开机，生成一个新的这个私钥，然后你记录下来。现在他被他说明书替换掉以后，
他里边直接就给了你私钥了。
哎，你不用再生成私钥，他会告诉你，开机密码是多少，你直接就可以存钱进来进行交易了。
哦，
这个
是你不懂，
对，
存别人钱包里了，
他拿来在网上卖，
就知道了嘛，知道就可以看了，
嗯，
就可以转账了。
他们会去监测嘛，我这个地址。一旦有币进来，他可能就给你转走了。
太狠了，这个！
我刚才突然想到，那我就这样干，我去买一堆 U 盘，
嗯，
里边就装上木马，然后当新的去卖，
嗯，
那我就可以
就卖二手就行了。这闲鱼上面有的是，
不管是不是二手新的，反正就是能让你查上，能
而且
给你做上木马就行了。
而且我跟你讲，我刚才想到的还有另外一招，
嗯，
比如说我如果卖二手的 U 盘什么的，可能卖的少，对吧？我弄俩人上京东备件库里边。
就换了他
有那个七天无理由回来的，
嗯，
我把那个里边全给装上木马，很多包装不都拆了吗？
嗯，
对吧？七天无理由是可以卖的呀，然后我再把它卖掉。
但是你这个只能针对于不特定人的工作。
我刚才想了一个狠的，只搞那大容量的，
嗯，
大容量一定是贵吧？
嗯，
贵呢，至少你有的
目标价值高。
对呀、啊，你买一个你买个16G 的和买个256G 的，肯定想法不一样。
而且你买到手，你直接格式化都没有用，
因为你插上了，
你插上的那一瞬间你就中了。
只要有可执行权限，你就已经中招了。
嗯，
那除非你装了什么防病毒能防，但你做一个新的，其实是一般。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种零件，就是把那一小东西啊插上以后自动格式化，但这东西没有。任何其他功能，
嗯，
就是它跟电脑也是独立的，
嗯，
我把它隔成干净的，然后我再用，
嗯，
就是隔离，
对
对吧？
对，不然的话，这种可移动存储设备好像还真是挺危险的，
对，
是吧？也不能卖二手了，
因为默认的 Windows 理论上都是有可执行的能力的，它上来就会有一个，比如说那什么叫 Auto Run 吧，
嗯，
对吧？但现在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默认没了，但是之前有的人肯定是
应该是关掉了。
对，现在可能因为确实这种事可能已经默认是对，已经不开了，你得特定开。
嗯，
但这种情况它确实是容易中招，或者你用了很老的系统，比如 Win7、WinXP， 那个东西你就很容易中招。
对，
你只能赌我没什么价值，你就是给我做一木马也没有用。
嗯，
对吧？
嗯，
所以你得用苹果电脑，是吧？
苹果电脑，你那个什么的机器，
我苹果电脑中马了
啊！
嗯，
苹果电脑也能中，
现在也有，
对、
啊、对，也有，就逃不了这种事儿。
他好像是被人当做一个
代理，
代理给用了。
嗯，
哦，
对，
那还问题还不是很大
啊？对，还谁知道问题大不大？那机器已经让我隔了。
对，我不是跟你说嘛，你别隔，
我没隔，我现在把网线拔了，把网线拔了，
研究研究，
我给你拿
东西。
对对对对，
你研究一下是哪家的？
对。
因为现在这帮搞爬虫的、搞灰产的确实比较疯狂，
而且是这样，他可能说他不一定只干一件事，他能黑了你不一定只干一件事。你看到他可能只是
对，我先怀疑是这事儿嘛。
但诺马斯连你的信息都抓，
是这样，
还没干你呢。
他现在给你放了一个可执行的权限，
嗯，
他干什么取决于现在什么东西值钱。
对
对，
和他是不是觉得我可以
比如说现在以他的市场能力，他做爬虫，
嗯，
就
卖爬虫，卖这种这叫什么虚拟的代理，
嗯，
挣钱，你这个机器就变成代理了。
对，
哪天呢挖矿更容易了，你这东西又变成挖矿了，
有可能
啊，
真是有
取决于市场，
对
啊，
取决于什么东西能够卖出价来。
对
对，
所以你那个应该保护好，对吧？你那也是一个犯罪现场。
嗨啊，你说对，
样本，
嗯，
样本有点贵啊，这一台机器呢。
也不会，嗯，
又不是说这机器不能用了，对吧？
还有什么大家想不到的？你平时会遇到的？刚才说可能都是我们都见过的，
嗯，
是吧？有没有我们没见过？
嗯，没见过。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我们刚才说这个虚假投资类，它主要是女性被骗的群体占比会大一点。
啊，还真是像他们说的一样，是吧？
是吧？
那个我，你那事儿出来的时候，
嗯，
我第一时间把那事儿转给我同事了。
啊，
嗯，啊！但是我们公司还好，我们基本要求说你有发票
啊。你说的是那个 QQ 诈骗，他说的是那个刚才某个老师，
就我妈那个。
哎，对对对对对，
啊，那个我觉得就真的就你得跟他讲好底线是啥。
嗯，
我跟我妈说的就是你不要卖房子，不要借钱。
嗯
啊。
嗯，还有吗？还有以男性为目标的吗？来来来，跟我说说。
有就男性
啊，人你们俩
中招比较多的呢是
裸聊，
叫做裸聊诈骗。
不是给你看过我那图吗？
对，老高就被裸聊了。
不是
你那
个
不是
你
那个是敲诈，
那个我们是叫做 PS 图片诈骗
啊，嗯，就把我在报纸上能看到的头像放到一个。床上的两个人的男的那个脑袋上面去了，他说你得给钱，
哦，
啊，又给我好，第二天第三又给我发一个说最后一次机会，哦，你要不给我钱我就把这个头像发给你的什么同事领导什么什么，
他这个是无差别攻击，
对，
就网上搜集到你的这个照片，
这种我也碰到过，甚至连照片都没有，
嗯，
但是文字是差不多的。
Okay,
就是有点像那种
东西，
有点像是群发的垃圾邮件的感觉。
对，
不对呀，啊？那我这个就有问题啊。那他要就至少要找到我这个人的头像才行，还不能那么无差别。
你有公开信息吗？
但是他不像说他那种就是只发个邮件的那种无差别，啊，
嗯，
我这个校对，你看你还得找
到，相对还精准点。
你这个相当于是把邮箱和你的人已经对上了，
嗯，对，然后还得找到头像。
嗯，对
对吧，嗯，那肯定是要比那个你只发邮件的要，
你的头像还不好找，百度百科就有。
那你的邮箱肯定也是在互联网上公开过。
他可能给我发的那个我可能是发的那个 FaceTime 吧，还发的啥，
嗯，
我的手机号和邮箱其实网上都能找到，
嗯，
头像也能找到，但他得这三样得合一啊，对吧？
看来不要裸聊是吧。
我说回这个裸聊的话题啊，男性可能被骗概率高点是这个裸聊诈骗。裸聊诈骗呢，很多人被骗他也不敢报案。一般这一类诈骗呢，就是你可能在网上会看到一些色情信息，然后你进入色情网站或者要看视频的时候，人家会给你推广一些应用，那些应用大部分都是裸聊诈骗应用。
对，
这些应用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安卓手机安装之后，它可能会在后台读取你的短信记录、通讯录等相关的一些信息，
主要是这些
啊。他说你不给钱，我就通知你这些朋友。
没有，他有一个骗的过程呢，是他先伪装成美女要和你聊天，然后美女说：“哎呀，我的衣服脱了，帅哥你怎么还不脱？我们两个人一起脱，我就脱给你看。”
嗯，
其实他那边是录像，
然后你就脱了，对吧？
脱了之后就可以截屏了吗？
啊，
已经脱光了，对不对？
嗯，
好，他说：“你看，我有你的这个图片的，
我知道你老婆
的
电话，知道你
周边
的
人的电话，
嗯，
你给不给钱？”
我前天看一个说有一个什么领导还是，他最后都跳楼了
哦，
因为他持续的真的要钱，
就是
啊，
你只要给钱，他就意味着你可能是没有那啥的，
这基本上就没有活路了。就是你给一次，过两天他又要。又要又要，
一直要把你榨干为止。
对，很多精神承受能力比较差的，遇到这种事情确实是吃不消，因为这个毕竟涉及到个人隐私。然后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觉得，哎，都是比较老实正常一个人，他可能也就是某一天半夜突然一下子自己有了某一个想法，做的一件冲动的事情，但是骗子会利用你的这个视频一直来要挟你。你可能给他一万块钱啊，他说叫你继续给五万给十万， 你可能就是永远都没有一个
人啊，要脸皮厚点儿。
那个我
我就不给你发吧，
不是，或者你就直接报案。
但很多人是因为他可能是公务员，
嗯，
或者是他有 他有一些这个社会身份，
嗯，
如果你说我们都是那种所谓的，
就像我们仨
屁民，
你随便发。
现在不有一个新词叫无敌之人吗？
嗯，
什么叫无敌之人啊？
嗯，
四十岁没工作，没父母，没孩子，没结婚，
嗯，啥也没有，
这种人真无敌，谁也不敢惹。他说我就天天行侠仗义，你们怎么地？
嗯，
你要是这样的话，那确实骗不了他。
对呀，
无所谓，
无所谓，你发吧，你随便，你发给谁都行。
我是私下说过是吧？我说有一回就是在电报上嘛，
嗯，
突然有个人不知道，估计也那也是群加的，
嗯，
就是他就随便加，
嗯，
突然加我，他说这我是谁谁谁怎么怎么，然后我看你的什么电报号了，然后他说我们要不要那啥，结果发我一文件一看。
就是一个安装文件，
对，大概率猜就是一个企业证书的，
嗯，
因为他问我是什么手机嘛，
嗯，
我一猜好了，我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要睡觉了，咱明天再说吧。
嗯，
第二天一看，那人已经把我拉黑了。这，
嗯，
我估计就是这种情况，你只要一步一步进去了，你就废了。
我跟你讲我的经历啊，我比你走的还深一步。
哎，你装了，
你顶着朱峰的头像去的吧？
不是，我这个作为人间观察家，我必须得看一下。你知道现在这个推上网黄之多，对吧？
嗯，
最近少了，
现在少了。
前两天我去硬搜了一遍，就没搜着。
嗯，
这肯定是你的方法问题。
嗯，
不是搜还能搜着，就是在各种自动推荐
啊、
回复里边，
啊，
很少
了。对对对，
在之前很多的时候，我特意观察过，就是推上的所有的网黄，基本上90%，它都有一条置顶链接。
嗯，
那置顶链接说让你装一个 app， 这个你点了，它是个短链接嘛。跳过去以后让你下载安装，
嗯，
这种东西就非常假，对吧？有一天我碰到了一个他留的链接是电报的个人的页，
哦，
像老高说的那个情况差不多。哎，我就点进去了，果然跟我聊上了。他说你要不要看我的视频？
嗯，
我说我在哪看呀？我说你要不然你直接发给我呗。
嗯，
他不是你先装一个这个，
哦，
我在这里边，然后我就装了。他不是要这个企业证书。
嗯，
但是我忘记了啊，反正直接就能装上
iOS 的吗
？iOS
应该是用了苹果那个证书信息，
他没有要证书授权，
不用证书授权。
对，
那只是一个网页吧？可能
不知道，反正是个 app 装上了。
啊，
装上了以后呢，我说这个 app 还要注册呢，他说你用你手机号就行。
你用了
我还没注册，不是在我
没用啊。
你注意啊，你这个 app 打开的时候，他就要授权。
嗯。
他直接就要你的通讯录和相册
啊！
哎，我说
不对，他是我记得苹果也有什么轻叫什么轻应用吧，是那个玩意儿吗？
也不一定，对，
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已经删了啊。但当时的我还没注册呢，反正就是他先要这个通讯录和应用，包括这个相册。
嗯，
我想行啊，你看这两样东西，这诈骗必备，对吧？我在通讯录里边，我选了一条。授权给他
啊，因为你的
iOS 是可以单条授权，
就把我号授权给他。
没有没有，我授权
下回你可以授权他的了，对吧？
我授权的是百度总机啊，然后相册里面授权了一张，
嗯，
是一个什么截图，
嗯，
反正一个网页，百度还是什么的网页截图，反正没有任何信息啊，
嗯，
授权了都过去了，再打开还要授权，
什么的，
就是通讯录和
那他是觉得你不够，因为你觉得你。但凡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一张图，
对，我就在想，
就他们也
这大哥是
他也升级了
后台人工审核
啊，
还是怎么着，
那肯定是人工审核，因为骗子，因为我们自己掌握到一些打完的案件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骗子他平时在看的后台界面是怎么样子，
嗯，
他也会有一个后台，
嗯，
他后台我不知道某个老师注册的时候骗子有没有给你一个什么邀请码，他会根据这个邀请码来匹配一个
马仔什么
对应的，对对对，因为骗子
这样骗到钱了，这样才能分得他钱，
有好几个好几好
分账
好几十号
分账拿这个，
对
对
对对，
有的有的，我想起来了，但是他那人发给我码了，
嗯，
这个码他说你要注册完进去以后
才能用
才能添，
那得先把你信息要走再说。
那我估计跟你说，他就因为你给的只有一个号码一张图，他就觉得你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嗯，
对，就给我
去了，下次给多点就是。
对，
后来我就把这 app 删了嘛。
嗯，
然后前两天我又打开他这个电报的那个页，
嗯，
这个人已经被封了。
嗯
嗯，被人举报了，估计。
我发现，哎，电报还不错，电报也封人。
电报会，你在电报里面举报人家账号，人家是会封掉的。
啊，
而且我看前天不是又登新闻了吗？咱上回聊过之后，我刚才说现在电报加大跟政府合作的力度，
毕竟被抓了是吧？
被抓过了，
还是好使，
是已经放了是吧？
嗯，
是的，是的，是的。
对，因为确实这种太多了，就真影响你用了。
哎，说到这个话题，也想问问小玉啊，现在大家往往会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啊吐槽。
嗯，
说这个办个银行卡也搞不定啊，
这个就是我那天说的，
弄个手机卡也搞不定啊，就各种麻烦。
哎，
你现在是觉得从你的角度工作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些手段和措施是过度了还是还不够？
我先说一个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是吧，
我先说一个我一个朋友的例子啊。
好的，
我那朋友在广州，
嗯，
做医疗行业，
嗯，
就他等于是卖医疗设备嘛，
嗯，
他有时候就会碰到那种客户，比如说可能是个刚毕业的医学生，
嗯，
可能弄不懂，但是可能又着急用，
嗯，
就得给他打电话做咨询，就不能去嘛，
嗯，
对吧？他有一天他说从早晨打到晚上，
嗯，
基本上就从他上班以来打了一个最长的一个，也就是给一个医院的这个科室做的这个技术支持
啊。
第二天这个号就被封了
啊，
就是就打不了了。他就只能给那个叫什么，不管是哪个运营商吧，
嗯，
给那运营商打电话，运营商就跟他说你这号说是达到了所谓的那个
上限，
这个阈值，
嗯，
所以要求他必须去那个当地营
亭
去的。问题他那个号是长沙的，他在广州，
你怎么着
后来好说歹说去的广州的营业厅接的，
嗯，
而且那人，而且他问了说这种情况我后边是不是还会有这个问题，爷爷说你要这么打电话还会有。
对，我们那个前两天咱不是做那个跟字节豆包他们去做那活动嘛，
嗯，
然后咱大量的给这些创作者打电话，打一天我们摸出来了一个手机号上线就二十个电话。
看通讯时长吗？
不看，二十个为 EID 就给你封了。
那这个其实挺低的，当然说从现在这个通讯频率上并不高。
运营商给我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你拿固话打
啊，
固话限制小，因为固话我能逮你人，
或者固话的上限比较高，
对
对吧？
因为你不能移动嘛，对，逮就逮你这个固话，
嗯，
对，现在控制的是比较。前两天我新办了一张信用卡，
嗯，
那信用卡开卡都要去线下营业厅开了，
哦，
以前电话不就能开
了？对啊，以前打电话不就开了？
现在卡寄到了，用不了，人家在那个人家 app 里特人性化，说你收到了一张新卡片，请点击激活。点进去以后给我一个营业厅地址。
这叫人性化呀，这个。
对，特别人性化。
对，人性化。
还能导航呢，我跟你讲。
他人性是给了你一个离你最近的营业厅，这叫人性化。
对，还能导航呢。
嗯。
但是你必须得去。我去了以后也特简单。营业厅前面不有一接待吗？
啊，
嗯。前台似的。
应该有自助机器。
不是，那前台我说我在哪儿这个激活信用卡呀，啊。他说我就能，
嗯，
啊，啪啪还得刷他脸，
嗯，
还刷我脸，
嗯，
我们俩还得合影，
认
我们俩还得合影，你知道吧？
你那个我去年去天津搞房子的事儿不就是吗？
嗯，
天津你们那个就必须得用天津银行的那个卡，
对，对，
好，那弄那个卡那是真的，然后他就必须跟我说你的手机号用了多少年，
嗯，
就你这可能时间越长。
对，
你这个可能就会越好嘛，
嗯，
而且它确实好像是移动、联通、移动都能查，
嗯，
这个号，然后你能查这个手机的跟你这个现在的机主的使用年限，然后因为我要转房款嘛，那你房款可能都很多，对不对？
对啊，
好，你要手，他给你个模板，你要照着手抄一遍，然后他呢就给好像主管的副行的签字，
嗯，
你才有这个转大额的权限，
好复杂呀，
哎呀，真是特别痛苦。
说说吧，
哎呀，我自己
给我们搞得这么复杂，有用吗？
其实可能他也很痛苦，
我自己也经历过，因为我有次去线下哪个银行，我去了光大银行，光大银行，我说，进到营业厅，我进去，我说我要开张卡，光大银行的那个营业厅的服务人员问我，你为什么要开卡？
嗯，
我说
你要开卡干什么？
我要存钱，我要转账。他说你存钱转账为什么不用建行不用工行
为什么给我添麻烦来
这个
就是
我想起一个相声、
就是、
对吧，你来你就是添麻烦
就确实现在就是因为银行它内部呢就是反诈这种工作压力也很大，因为现在有很多涉案的银行卡可能他们特别会钻一些
空子
银行自己的这个漏洞，你如果某家银行大批量的这个卡被开出来使用，用来犯罪用来洗钱的，那其实对银行来说它也会负有一定的这个责任，所以现在银行在给用户开卡 的这个环节啊，就是我们是叫做 KYC 客户的这个认证嘛，他会做的越来越严格。而且现在我们自己掌握到一些情况，就是有些黑灰产的这个群体，他会全国各地跑，他比如今天你跑到上海，跑到北京过来开一张卡，他明天可能就走了，那这种人也存在。另外呢，像朱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打电话可能一天打了20个电话，或者打的时间特别久就被封了，那这种情况，说实话从警方的角度来讲处理起来也很难，因为很多骗子的这个行为可能跟你就是一样的，
去，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行为一样，
啊、
就认为他是骗子呀。
啊，对对对，这个是就
或者说，我们其实倒想着说，你这么封一下，但这个就有一个问题是啥？
嗯、
如果真的只有一个手机号，你把我封了，我连去求助都没法求助。
嗯，
你至少得有俩号。
嗯，
对吧？我得这号被封，我得拿那个号去求、
啊、
去求助。
不，封了之后能打10086，
是吗、
嗯？
我还真没注意。但是那天我看有个文章里说，好像连这个都不行。
哦，那可能每个地区情况
对它有可能
不
一样，
它是封了能打幺，
而且问题是现在很多因为没有那个长途漫游了嘛，大家可能都挑一些，比如说我是长沙人
啊，
我长沙人
啊、
跑到广州，好，你让我回与这个归属地去办，那这个就等于有点强人所难了。
这个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考虑啊，确实大家提的问题我比较难回答，但我考虑到一个点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中国的政府啊，更加像一种是保姆式的这个来提供服务，就我觉得你这个不好，我得
替你管的，
那得替你管过
啊。我觉得你需要穿秋裤，
但这个呢，确实也和我们很多受害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一样的。就我们刚才聊的这些投资理财了，很多受害人他被骗了，他明明是他自己，即使是真实的投资，你有亏损，那不也是很正常一件事情，
也有风险嘛，
对吧？但是你现在因为自己的不小心不谨慎，你上当受骗了啊，他可能一天到晚得找到政府要求政府
来给他兜底，是吧？
对啊，那你赚钱的时候、你没有考虑到这个为社会做点福利，现在亏钱了，那么你必须得找到一个单位，找到一
个
机构
兜个底，是吧？
来承担你这个损失。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政府他帮民众做了大量的这个去管理的事情，然后因为像刚才大家聊的，就很多其实是我们在设置一些规则，设置一些模型，可能就是这个阈值啊调整的没有这么精确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误伤。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现在我们自己内部做的努力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救济申诉的渠道和机制做得完善一点。因为确实可能有发生误封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会提供一些绿色通道，你可以尽量呢在短时间内完成你的申诉。但是有时候确实我们和犯罪之间的对抗，它是一个就互相不断的去较量一个过程。举个例子吧，最早的时候我们对银行卡采取措施的时候，很多骗子他也会来冒充。我也是被误封的，打那个银行客服电话，他要来解除这个银行卡的一些措施，甚至有些骗子他可以到线下的银行网点去投诉，那这种就是对警方来说很难区别。那但是就是我想以后随着我们这个技术啦或者模型的这个迭代，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会好一点嘛，尽可能的减少对正常人的一些误伤。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因为跟国外有联系，就经常接国外电话嘛。我经常是接完电话，紧接着反诈就打进来了。
啊、国外的电话
啊、他问我是不是受骗了？
你说还没。
有一个场外听众啊，
嗯
啊，刚才我在群里征集了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
还现场征集？
哎、
我的天，
小鱼同学，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得回答。
可以。
有一部电影啊叫孤注一掷，
哦，
你看过是吧？嗯，
我们
都看过，
组织过，组织观看过。
应该是唯一的一个以反诈为主的电影了。
对，
其实已经有好几部关于反诈，但
是这部可能影响最大。
对对对 对, 对、
非常有冲击感。但是我们这位听友问的问题啊，他叫赵宇航啊，他问的问题是什么？这 片子都上映两年了，说现在诈骗技术有什么进步和迭代不？
那反诈
跟当时
一样，
跟当时看，
其实这个就聊回我们之前谈的几种犯罪类型嘛。你像冒充老板骗财物这一类，那其实最近十年他的这个整个手段就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
长盛不衰，
就考验的还是人性啊。
对，就
所以他你觉得就没有什么进步，大家反而还是这么干。
嗯，不是没有什么进步，其实犯那个诈骗的这种犯罪，它经过十几年的这个发展，现在其实它更像是一种产业，
嗯，
它产业中的每个环节，它都做的分工越来越完善了，
更加精致了。
以前呢，可能是我们七八年前去抓一个犯罪窝点，它里面就是两三个人什么事情都干，
嗯，
现在其实整个产业从互联网账号的养号，从一些提供一些
基础设施，
手机卡啊，对吧，银行卡啊，或者负责洗钱，负责犯罪的引流，负责客服，负责直播，负责在境外的这个诈骗产业园里面进行实施这个诈骗具体行为的这个人员，
就分工越来越细了，
它最后变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就是你分工越来越细，又过这两年了，分工可能更细了。
对，
但其实它是在不一定手段提升，是效率提升了。
它其实是跟我们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一样的。
嗯，
你效率提升，一般来说质量都能提升。
那我就问一下，这大模型用的怎么样？
哎，对 ，AI 有没有帮助到你们？
其实
不是，有没有帮助到诈骗犯？
啊，对，
我觉得应该都有帮助。
这个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确实，最近两年。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给我们也带来很多冲击。我们最担心的一个点就是，未来是不是有犯罪分子会使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把它应用在诈骗这个犯罪实施里面。因为比如现在我们可能用人工智能去伪造一张图片，或甚至伪造一个视频，已经很简单了。
包括说一段话。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可能。在大家的这个播客里面截个十秒钟，我就能生成模仿你这个口音语气的一段这个音频。
对，
就各种，这个领域叫做深度伪造，就深度伪造的技术它越来越完善了。那以后如果应用在犯罪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现在你们遇到过这种吗？
我感觉现在主要还是以讲了一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噱头，没有大面积的应用在犯罪里面，因为犯罪它是讲究效率的
啊，对，
它最后是一门生意，
对，
如果我现在以比较低的成本我就能做的事情，为什么我
把自己成本
上什么
把自己成本抬高呢？对吧？
是吧？
对，
那这个话就变成说，如果 AI 这个变成一分钱就能玩好久的，那可能弄把它就可以用了。
它和我们做 to B 的企业市场是一样的，
对。
就是我们要做做 to B 企业市场，现在是个什么趋势呢？就是先做业务，
嗯，
先去研究人家行业的生产流程，把这个业务
吃透捋清楚，
哎，整明白，
嗯，
那底下大模型什么时候用呢？等成本，等你的这个模型越来越好用，你的推理成本越来越低，
嗯，
你能力越来越强，强到一个阈值的时候，我再
真的可以替代某些工种或者某个、
嗯。
某个分工了，
那也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迟早他们会用上。
对，因为现在就这个，
你看现在
趋势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大数据平台什么的底下没有都换成大模型、
嗯、
因为大模型比这个贵，什么时候大模型跟它差不多了，
哎，
我再换、
嗯、
我先让大模型那帮人卷着，对吧？
嗯，
这个跟
烧死几个，
那犯罪不也是这样吗、
嗯、
对吧？
对，
他现在比如他用人肉 no，你还得管饭，还得发工资。
嗯，
什么时候那大模型比他饭钱还便宜了，自然就换上。
孤注一掷、
嗯、
里边那个像是个预言。
对，
就张艺兴也不是说可以通过什么技术手段可以让很多人就是失业嘛。
嗯，
开了很多人，其实他就把人卖给别的园区了。
是，
那我再来看，这就是个预言，
因为人力的成本很高。
对，一旦技术能够大规模成本降低，那人就变得贵了、
嗯、但是我想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考虑到不是说以后人工智能这个技术能不能应用在反诈这个领域，
肯定也能。
我考虑的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它可以解放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力。那其实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诈骗， 因为大量人他可能这个本身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他期望到境外，到缅北，到
你说是出去那些人，
对，他想去孤注一掷赚点钱回来。
嗯，
但是如果他本身生活水平就是还可以的，那其实他会有些担忧，有些考虑。我本身有个比较好的家庭，
对，
有我为什么要去从事犯罪的这个工作？
嗯，
所以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能够提高我们全人类的这个生活水平，我觉得
你
可能犯罪的人就少了，
是提高就业率了，
嗯
啊，
对吧？
对，把就业率提上来。
不是，小鱼的意思是说，人工智能的生产力足够高了，
嗯。
我们跟用人工智能的公司收 AI 税，
嗯，
然后发
给大家发福利，
发给闲人，
嗯，
闲人不用上班了，比如说你也可以一个月拿8000块钱，
是，
那你就不用去搞七搞八。
我觉得他说的是就业率问题，
你们说这都太理
想，但是肯定是说你，但是问题就变成这样，你就最后可能就是从实上讲，就是 AI 对 AI 了。
嗯，
犯罪分子想 AI 去诈骗人，我们想 AI 来去提高就业率，提高每个人的幸福感，就没人轻易去做坏事了。
所以以后就是一个 AI 把另外一个 AI 骗了
啊。他说你不用骗我了，我已经被你骗了，是吧？
现在不是接电话也有那个用 AI 打电话，
有，
然后还有人用 AI 接电话。
对，我这就是
嘛。其实现在都是这样的，就是打电话都是这样，它前面是 AI，一旦你说话。或者他问你的问题你再回答，他就换成人上了。还有一种可能是说你拿这个就那叫什么云信箱的时候，
嗯，
他先听完跟你对话，然后他觉得该那啥就给你录下来，这基本都这样的。其实最后可能都嘛就 AI 对 AI 对 AI。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觉得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结束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听友叫咸鱼哥啊，他提这问题特别好。他说能不能问问这个反诈人员啊，这个从反诈人员的角度看呢，咱们应该怎么去防范这个诈骗，或者更具体一点，怎么防范个人隐私被这个诈骗分子利用？
我先回答后面这个问题。
哎，
其实现在这个我们现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个人的隐私其实很难防止被泄露，
就是你根本就防不住，对吧？
这我可能自己考虑我自己的个人信息，
早就
不知道在网上卖了几手的，对吧？另外呢，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聊的几类犯罪的类型里面，其实它最终利用的都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的贪念，
嗯，
是吧？这是一种，你的色欲是一种。
老高啊，嗯，
这个，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人是不讲逻辑的，是吧？
就是或者就是遇到问题不太认真思考。
是的，你就我
琢磨两下。
我给你传授一种方法，可以做。在股市里面稳赚钱，那如果有这种方法，
我
凭什
么
教给你？
对呀，
就很少很多人他不会再往前去思考一步。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三类就是大部分受骗的人主要的一些问题。
所以就是个人隐私泄露是防不住的，意思就是，所以呢，找到你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了。
我跟你讲，按照中华传统老话，这叫无欲则刚。
嗯，
哎，
你只要没有欲望。
对，
谁也干不了你。
对，就跟我们俩一样，是吧？
怎么了？感觉哪里不对呢？
我们看的美女没有想法，对吧？
嗯、
这叫无欲则刚。
对，你控制自己的欲望，
嗯、
别人就不会攻破你。
对，你一旦你有贪念啊，对吧？有各种，那你肯定是容易这个。问题是说，他不是说你只是看了一眼，然后我只是比如说我被黑了一下，
嗯，
或我的电脑需要重装一下，往往你可能你损失的会比你想象的更多，
是，
这才是问题。
嗯。刚才也说了，就是你不是那个特定目标的话，他也就是扫一下你，把你扫过去就完了。你要是那个特定目标的话，
对，
你可能要小心点。
听友里你们如果有哪位是市委书记，那你们小心一点、
哎、
啊、
嗯、
对，
因为
肯定会。
小鱼同学之前我们线下他给我们聊过一个案例啊、
嗯
就是、
那个官员的是吧，
是个领导、
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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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被骗，这个就很严重，
很敏感。
对，所以、
嗯
如果你们是市委书记的话，你们小心一点。
嗯、
当过市委书记的
当过
听众都知道。
都知道。
嗯，对。
反正这个我是觉得真的，这个被骗一定是先从自己的一个想法上去着手。
嗯。
对，你指望民警，指望别人帮忙，这个其实都是后边的事儿了。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都体会到了，就是你怎么防你的个人隐私也
防
不
住。
所以你要
心大点。
你要收回来。把那个防线收回来、
嗯、对，你别想天天想着不泄露个人隐私，你防不住。
我今天用这样的方法 变着花的变密码，
对，
变着花的不给别人留地址，那都没有用，因为你现在都在网上。
而是反过来说，别人拿来的隐私想骗你的时候，你也无所谓。
对，你想他都去快递公司入职了，还有什么东西给你考不出来？
骗不动，让他骗不动，就是说你把你的防御边界往回收。
因为隐私本身不值钱，对吧？他这隐私本身能值什么钱？
嗯，
但隐私后边代表的东西，
骗出来的东西才是钱。
对，比如说因为你的隐私知道你是某个公司的领导，
嗯，
你能有这个指示财务人员转钱的能力，但这些可能才是价值。
对。
就包括我那时候就在抖音上看了有人骗那个骗警务人员，
嗯，
对吧？那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那就是因为说他只知道隐私，他不知道你后边是谁，
对
对吧？很多人是不知道你是谁的，往往他那套路一骗，然后最后哦，我其实我是告诉就是警察，
稍微聪明一点，我觉得就行。
对，
其实他那种话术就是在筛选那个不太聪明的人嘛。
你真的只要被一回之后，你这个骗术基本就免疫了，
嗯，
因为其实都是大差不差，对吧？我最早我没跟你讲过吗？
嗯，
那都很早一几年的时候，
嗯，
有突然我在路上有人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是谁谁谁
啊，你还记得我吗？
这是一方面，
我也遇到过，
那就简单了，拿了广东话，
嗯，
我心里想我认几个广东人，
啊，
对吧？那个是这样的，他的意思就是我是什么黑道的，混黑道的，
啊，要你腿的那个，
对，有人想买你腿，
啊，
对吧？你惹没惹到谁人？
啊，
你惹没惹到谁？你自己好好想想，
嗯，
对吧？否则我真的要派人来去那啥了，
嗯，
我心里想说我也没惹到谁啊。
嗯，
对吧？你就是这时候就是无欲则刚，因为你真没惹到人，
嗯，
他就接不下去，他能再问你一遍啊，夸把电话撂了。但你一旦接上说，哎，我好像最近是惹了谁，比如惹了某高老师，好，他就可以接着这个话往外说，
嗯，
那还是这个问题，
嗯，
对吧？你无欲则刚，你没有什么弱点，或者你有弱点，我心里清楚，怕啥？你有弱点，你自己都不知道，那这就麻烦了。
想了想，最近都是惹我的，我没惹过别人，他们要小心点。
对，
行，今天跟小鱼稍微聊聊啊，因为确实啊，工作的原因有好多猛料，咱的不太好在节目里，
以后再聊嘛。
是这个有机会啊，这个尤其有一些东西能够公开出来的时候，我们再请小鱼，
可以
给咱聊。剩下的那就是关了麦克风再聊仨小时，是吧？对，大家反正就是今天算是一个比较公益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任务啊，就是。小鱼他平时也不在这个北京，今天他正好来北京，我就请到他。想了想，咱聊点啥呢？
还是反诈吧？
哎，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大家来讲有一点现实意义。
否则聊聊罪案，可能跟大家关系也并不大。
对，你说聊罪案，第一个你能不能聊，对吧？哪些东西能在节目里聊？
我们
好说。
对，国内没有罪案啊，让黑猫去聊国外的。
对对。
但我看了，其实我在抖音看到有些聊国内的，但是很多是比较老的，
嗯，
可能是十年、二十年
已经公开
的，
对，那是已经公。公开的有公开信息呢，行。你说现在呢，怎么聊？那只能闭了麦再聊了，对吧？
我去翻翻，
嗯，
万一有些呢？
嗯，
但有些确实啊，你比如说最近又出了一个撒钱，
嗯，
对吧？
嗯，
大家都说那是不是跟三年前、四年前那个类似？
嗯，
对吧？
对
对，这也算是广义的刑侦的范畴。
是的，是的
啊，我们下次可以聊这些方面。
对，大家留言吧，
想听哪个案子是吧？
对对对对对。好吧，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呢，还得感谢本期的金主爸爸，我们的赞助商拼多多百亿补贴的赞助。想低价入手大牌，就选拼多多百亿补贴。拼多多搜索“科技乱炖”四个字，或者直接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搜索词长期有效，大家可以时常搜搜看，会持续有活动的更新。当然，所有百亿补贴的商品呢，不仅承诺假一赔十，更有中国人保财险商品品质保证保险的双重保障。另外，更有其他更有价格优势的商品，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好，我们的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